八大山人冷眼观世。清王朝的统治渐渐地稳定下来了，不过康熙帝总有些不踏实，他担心明朝留下的那些皇室成员和读书人并不服从清朝的统治。确实，一些还活着的明朝贵族心中一直怀念失去的江山，拒绝和清朝合作，对清朝的统治采取冷眼旁观的态度。公元1690年，就是康熙29年，著名的画家朱耷，又名八大山人，画了一幅孔雀图，就有很强的讽刺性。这幅画的上部是一层石壁，石下垂着竹叶和牡丹花，画的下面是一块微石，微石上蹲着两只丑陋的孔雀，其中一只孔雀的尾巴上拖着三根稀稀拉拉的花铃。画的最上边提着一首诗：孔雀名画与竹瓶，竹烧墙半莫生成，如何了得论三耳，恰是逢春作二更。当时康熙皇帝下江南，采取拉拢人心的政策，就有不少人趁机讨好清王朝，纷纷忙着去接驾。本来是五更上朝见皇帝，但是有些人等不及了，二更时分就去等候召见。朱耷诗中的作二更讽刺的就是这种丑态。三耳嘲讽的是奴才，因为奴才善于对主子阿谀奉承，耳朵特别灵，所以说奴才有三只耳朵。那个时候清朝官员帽子后面都拖着用孔雀尾巴做的花铃，花铃由皇帝赏赐，根数越多级别越高，戴上三眼花铃就表示是最高级别的官。画中的孔雀的尾巴上正好是三根花铃，就是挖苦清朝的那些大官，而孔雀呆呆地蹲在不稳当的微石上，是象征清王朝的根基不稳，随时都有垮台的危险。朱耷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17个儿子朱权的第八代孙，生在南昌。朱耷生下来的时候耳朵特别大，父母就给他取了个乳名叫耷子，所以后来名字就叫朱耷。朱耷的父亲是一位有名的书法家，他从小就得到父亲的指点，对诗书画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朱耷天资聪慧，少年时代参加科举考试做了一名诸生，人人都夸他是神童。但是朱耷19岁的时候明朝灭亡了，20岁时父亲去世，国破家亡，朱耷内心非常悲痛，感到前途渺茫。清军占领江西以后，朱耷逃到南昌西边的新建县出家做了和尚。朱耷有许多别号，比如雪个、个山、驴、人屋等等，当然八大山人这个别号最出名。他画画的时候落款的方式非常奇特，他把八大二字紧紧地连在一起，山人两个字也是这样，看上去像是哭之又像是笑之，用这种方式寄托他对国破家亡的悲痛心情。他还常常在画上提上3月19日，因为这一天是崇祯皇帝在北京煤山上吊刺杀的日子，画家借此表示对明王朝的怀念。八大山人喜欢喝酒，对下层百姓十分和善，小贩和尚道士请他喝酒，他从不推辞，酒后就为他们挥毫作画。有一次庙里的一个小和尚缠着他作画，很没礼貌，可是他一点也不在乎，画好了以后就送给了那个小和尚。但是富贵人投降清朝的官吏来向他求画，他却从来不给他们好脸色。有一回有一个有钱的人拿了非常精致的灵绢求他作画，八大山人先是不理睬他，那个有钱人反复哀求，八大山人总算是收下了灵绢，却说了一句：我准备做袜子穿，弄得那个有钱人哭笑不得。还有一回临川县令胡一堂把八大山人请去，用十分周到的礼节接待他，实际上是仗着权势逼迫他为清王朝效劳。八大山人突然装起疯来，又是哭又是笑，撕碎身上的僧袍烧掉，然后冲进城里满街乱跑，鞋破了，脚肿了，裂了口，他也一点不顾。过了几天他在扇子上写了个雅字，从那以后碰到讨厌的人他便展开扇子一言不发， 他还在家门口贴上了个大大的雅字，不再跟人讲话。八大山人擅长画花鸟、竹木、怪石、芭蕉、芦雁、水鸟。他的画打破了明代模仿古画的陈旧风气，是个有创造性的天才画家。八大山人的画笔墨简练，构图不拘一格，造型大胆夸张，艺术形象鲜明生动，具有很强的思想性。他画鸟不是鲜花春光中喜悦欢叫的鸟，而是一些枯柳上的孤鸟，枯木中的独鸟。鸟儿们大多是半闭着眼睛，睁开的眼睛有时会画成方形，眼珠子点得又大又黑，常常顶在眼眶的正上方，显示出一种白眼向人的冷漠神态，表达了画家对清朝统治者的蔑视。他画的山水也大都是荒山怪石、枯枝残叶，表现了一种荒凉的境界。清代初年的画坛上还涌现出了几个以画画出名的和尚，一个叫石涛，是明楚王的后代，一个叫做昆蚕，还有一个叫做弘仁。明朝亡国以后，他们不愿意和清朝合作，出家做了和尚。他们和朱耷在一起被称为清初四僧，在中国绘画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。